弟兄姐妹平安，我临时把今天的讲题跟经文都改了，是有原因的。昨天好多弟兄姐妹都参加了我们当中张悦姐妹的追思礼拜，在这个追思礼拜里面，我们再一次来思考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生价值的问题。所以当这个追思礼拜结束，我也在思考，我感受到不只是人生走到要面对那一刻的时候我们才来思考，更是我们还在地上奔走的时候更应该思考这个主题。所以在最后一分钟让我们思考今天的经文。我也非常欣赏同工们在侍奉中的那种弹性，我们可以在最后一分钟把很多事情重新做安排。这个是侍奉主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是不是啊？耶稣基督很多时候侍奉按照天父的计划，但是在天父的计划里面好多时候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的。那么我再次感受神在我们当中有恩典，让我们在这个超出想象的过程中也能够一起的侍奉。这一点在我们的刚刚回来的英国短宣队所有的短宣队的队员也深深体会。我们有完善的计划也跟各位报告过，但是真实来到宣教工厂的时候，好多时候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很多计划在现场必须要修改，而且这种修改是最后一分钟修改，来到我们面前修改，马上修改，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使用。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我们都乐意接受一种使命，这个使命使我们可以在有限在世的人生中继续奔跑。那么今天早上这个使命的主题就成为我们一起思考的主题。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好吗？谢谢主的恩典，你引领保守我们，让我们在地上不只是一天一天的过去，更是在地上一天一天享受主的平安。不只享受你的平安，主啊，你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使命，愿主你亲自引导。今天早上打开我们的心眼，打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从你的话语中看见这个使命，也遵行这个使命。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其实使命这个主题在我们华人传统里面实在是太丰富了，是吗？我一讲上文你一定能够讲下面一句啊。顾炎武说天下兴亡怎么样啊？是不是啊？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活在这个文化之中，是吧？匹夫匹夫有责哈。那么诸葛亮讲了一句话哈，他说鞠躬尽瘁怎么样啊，死而后已哈。你看这些古人呢，在他们的人生中呢，蛮有使命感，对不对啊？蛮有使命感。那么不止我们华人传统中国人文化，其实使命这个思想在古今中外的这个人类的思想遗产里面不断的留下来。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莎士比亚说啊，他说我们的使命是照亮整个世界，融化世上的黑暗。哇，这句话口气很大了，是吧？照亮整个世界啊，融化世上的黑暗啊。那么雨果啊，一个哲学家这样讲啊，他说我们的地位向上升啊，我们的责任心就应该逐步加重，升得越高那么责任就越重，权力的扩大使责任加重，同意吗？同意啊。特别你在公司啊，你的权力越大是不是责任越重啊？是吗？你一天本来做8小时现在做10小时了，是吧？ 那么莎士比亚又讲了一句话，他说天才如果袖手旁观，即使他优美出众，但是仍然是个畸形的天才，没有爱的天才是一种怪物，没有爱的天才是一个怪物，因为爱带出责任，人的确需要有使命感，才能够使我们内在的恩典才能发挥出来，是不是？最后一句，托尔斯泰说，他说祭司、医生、教师、画家、作家，就其本身的使命来说，都应该为人服务。那么假如这许许多多的古往今来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都留下这样子很宝贵的提醒的话，那么我相信今天我们相信耶稣、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更应该把这个思维放在我们的每天生活之中，是不是？那么今天我们读了一段经文，只有三节，不过这三节经文使我们想到这位作者啊，保罗，他也是人生中充满使命感，对吗？是不是？好，你看，他的使命感就带来他的努力的行动，他的努力的行动怎么说呢？他说十二节，假如你能的话回到刚刚的经文，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我是竭力追求，竭力追求啊，不是有空的时候追求追求，是竭力啊，不是用十分的力量而已，是竭力用尽力量啊，竭力追求。然后呢，为什么要竭力追求，又怎么个追求法呢？他说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句话是很转弯的，转了几圈了这句话哈。那因为原来书写的文字的这个语法可以这样转了，但是到了中文呢，这样转法了，我们有时候听起来不知道他讲什么哈。那么所以慢慢思考一下，好不好？好，他说这里有两个层面的得着啊，得着啊，竭力追求呢，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啊。那么这两个层面的得着，第一个是耶稣基督先得着我们的，那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得着我们，寻找到我们。那么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或者正在寻找这个真道的这个慕道朋友们，神正在得着你，或者已经得着你的，神得着我们有一个目的的。那么保罗就说了，圣经这样说了，我们要竭力追求，要得着耶稣基督得着我们的那个目的。所以有的圣经这样翻译的，他说所以得着我的这句话呢，也可以翻译成所要我得的。那么所要我得的得什么呢？不是随便得，不是我心里想什么得就 得什么，而是我要得耶稣得着我所放下来的我的目的。那么换句话说，竭力追求啊，要追求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啊。竭力追求不是追求我想要的，而是追求耶稣得着我之后放在我人生中的目的，这样的竭力追求。那么怎么个竭力追求法了？这竭力追求的目的了，方法是什么呢？这里提到两个，他说我就忘记背后，然后呢努力面前，是不是啊？忘记背后，那么下面讲向着标杆直跑，所以这是用一个赛跑的比喻来说明这个人生的竭力追求哈，忘记背后，赛跑的时候不能往后看的是吧？啊，你不能跑跑跑，哎呦，还有几个人在我后面啊，不能这样跑的吧？这样跑一定输了是吧？你只能向前看的，所以不能够忘记背后嘛，是吧？那么对这位作者而言，保罗他忘记他的背后吗？的确忘记啊，的确忘记啊。你假如看看这段经文的上文呢、上文从同一章哈，从第四到第八节，就给我们看见他的确把他过去的事情都放下来了哈。忘记的意思就是不再提了，放下来了， 不再提英雄的当年之勇了、哦、那么他说什么他要放下来呢？哦，很多啊很多啊，他说他是谁啊，他说在第五节，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就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是吧？这个是他的真实背景。什么是第八天受割礼啊？就是自小就按照应该做的事做了，好，换句话说，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哇，我很有资历的，是不是啊？人生要有资历，对不对？要追求资历，用现在的教会术语了，哎呀，我信主很久了，就这个意思吧？然后呢，他是以色列族啊。以色列族是选民了、啊、不是等闲的，是出众的了，是吧？用现在的教会，哇，我不只是一般信徒，我是信徒领袖了，是吧？哦，不得了了，保罗不简单，他是便雅悯支派的啊、哦。你假如知道一点旧约历史的话，便雅悯支派啊，当然是源自便雅悯这个人嘛，哈。便雅悯是雅各的其中一个儿子嘛，哈，而且是唯一生在应许之地的儿子。那么，以色列国的第一个国王扫罗王就出自这个支派。换句话说，保罗说啊，我出自名门的了，是吧？用现在的话来讲，我是名人之后了，是吧？不止这样，他说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纯正嘛，宗教上的纯正嘛，正统信仰嘛，他是法利赛人嘛，法利赛人是当时的律法专家嘛，哦，我们用现在的角度来看，哇，那是神学专家了，是不是？就有这么样的背景，但是他说忘记背后，所以在上文说什么呢？上文说第八节，他说我把万事当作有损，以认识主耶稣为至宝，与耶稣基督比较，所有这些出众的、优良的、不得了的资历是真的，一笔都可以忘记了。那对我们而言，忘记背后才能集中精神，面对前面的使命，是不是？背后的历史当然也很重要的哈。不过，假如我们永远回顾在背后，活在记忆里面，我们就很难继续往前走了。各位开车都知道啊，你要不要看后面的？当然要看嘛，所以我们有一个什么一个镜子看后面的，是吧？不过这个镜子永远就这么大，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一部车子，这个后视镜好像前面这个挡风玻璃这么大的啊？这样看得清楚吗？那你就不能往前走了，你永远看后面嘛，是吧？那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都了解了，我们应该要常常有些反省思维，不过永远是正确的比重，是吧？忘记背后才能努力面前嘛，所以他就说他努力面前了，那应该我们更花多一点时间来看看他是怎么努力面前的，是不是？他用赛跑的比喻啊，这个赛跑者哈，你的眼睛当然看了前面，是吧？你的手也看了前面，是不是？那么你跑的时候你不能停，是吧？一停就输了，是吧？所以用赛跑的比喻来看，基督徒人生的历程的确是非常贴切啊，而且向着标杆跑啊，向着你的目标跑的哈。你跑这条跑道那就是这一条，你不能跑到隔壁那一条，是吧？你应该往那边跑，你不能倒过来跑的，是吧？一样的嘛哈。那么这里说竭力追求，要得着啊，得着什么呢？得着基督先得着我放在我身上的那个人生的意义，我要得着那个哈。人生都希望得了，很肯定的哈。不过在这里这段话的得着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眼，用中文得着似乎好像还没办法体会那个强烈，那么所以需要解释一下哈，什么叫强烈字眼哈。我有一次去游泳啊，我好像跟大家讲过哈，虽然我的名字有三点水了哈，不过我从小我爸爸妈妈不给我去游泳的 啊，他说游泳危险啊，我啊，我好像30几岁才开始学游泳的了啊，而且我学了很多种啊，现在呢啊，我的游泳技术不知道好到哪里去哈，啊，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你就知道好到哪里去了是吧？而且啊，我只会一种游泳的方式，叫做什么事你还知道吗？啊，我全世界都知道，哎呀，会游泳不代表这个啊游泳游得好了。我记得有一次啊，游泳啊，去一个人的家里，这个人的家里是私人的游泳池啊。他说啊，你喜欢游泳来我家啊，随时啊。哦，好，我们有一次就去了，跟几个同学就去了啊。他的游泳池呢，不像家里的啊，不是一个标准的游泳池啊。那么他游泳池的设计是这样的啊，你刚下去的时候呢，是站着了，直到我这里的啊，大概只有这样4尺吧，哈、啊，4英尺的水深了、啊。然后呢，你继续游游游，但是到了一个地方呢，它会突然间陷下去了哦。哎呦，好可怕啊！那么我这种游泳技术呢，那就只能在那个浅的地方啊啊，顾左右而言他，这样游游游游游游游游了是吧？不过就有一次，我不知道怎么搞的，忘记了，就那个水深是突然下去的哦。然后我就游游游游游游到那个地方去了，我才意会啊，不意会还好啊。意会了之后就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啊？你有过这种经验，你就明白这里所讲的什么叫做得着。在那个情况，你最希望怎么样？啊，抓到一个人，抓到池边，这个抓的这个动作啊。在这个情况中的这个抓的动作，就是这里所用的得着，强不强烈啊？强烈啊，非常强烈啊！你假如不知道到底多强烈，你就试试看吧。啊，你找个地方去，你多么想，哎呀，这个记忆还在我脑海中啊！我当时多么想抓到一样东西，让我不再嘟嘟嘟嘟嘟下去的。那个的盼望跟努力，就是这里讲的，我要竭力追求得着，这样明白了哈？明白了，应该明白了啊！得着，得着什么呢？再想一想，得着基督所得着我的，你用同样的思维去看这个字啊，基督得着我们，是不是随便啊？信耶稣了，来来来，是不是这样？显然不是。今天耶稣基督得着我们也是这样的，多么宝贵，珍惜，努力。今天早上我们有7位弟兄姐妹上受洗班、哦、感谢主啊！他们马上要在11月感恩节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么在座有好多人还没有受洗，你还在这个过程中，有好多弟兄姐妹已经受了洗了啊。那么不管你在哪一个阶段啊，不要忘记信耶稣啊，不只是当天你就感动而已，其实你用这个角度啊，刚刚我们讲的角度，而是这个是一个耶稣基督抓着，为什么要这样抓？他不是在沉下去啊，他是宝贵把我们拉上来啊，明白吗？假如用游泳池的那个比喻，我希望抓着一个人，但是耶稣基督也伸出他的手，要抓着把我们拉上来，不是随便啊，要淹了 啊，随便的随便，不是，他是极大的力量把我们得着，我们，然后在我们被他得着的人身上，赋予我们一种人生活着的意义，而这个意义就是你跟我一起要去寻找的。那么保罗就说：“我要得着。”抓住，抓住什么呢？抓住神得着我给我的那一个重要活着的意义，竭力追求。好了，那这使命当然这样吗？啊，使命当然这样吗？啊，不然怎么叫使命啊？这个字本身就是很严肃、很沉重的嘛。啊，不过下一个问题我要请大家想了哈，请问。是不是只有基督徒团体才讲使命啊？不是吗？还有什么人要讲使命啊？ 啊，这个世界讲使命的人多得很呢。您的公司有没有一个叫做 Mission Statement？ 一般跟宗教信仰无关的公司有没有啊？使命宣言有没有啊？好多公司一进去一看，哦，他是做投资的，他是做房地产的，都有一个使命的观念呢。哈，你上网去找找看，我就找了一个，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这个公司啊、哦。这个公司你一定知道，他的使命宣言你不一定知道啊。那边我读给你听啊，好，我读给你听啊。这公司是谁呢 ？Starbucks。哦，喝咖啡也有使命宣言哦。你不要以为你们基督徒才有啦啊，咱们喝咖啡的也有啊。啊，我读给你听啊。将 Starbucks 建成全球咖啡的佼佼者，并在公司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坚持自己一贯业务原则。使命宣言以下六点：第一，提供完善工作环境，创造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工作气氛。Starbucks。第二，将多样化作为经营的重要原则。你能选那个咖啡，真是选的不知道多少种了，是不是？哦，好。第三个，在咖啡产品购入、烘焙、保鲜运送过程中采用最高的质量标准啊。第四个，随时随地用热情的服务使顾客满意啊。第五个，积极回馈我们的社区和环境。第六，利润的增长是公司不断发展的动力和泉源。最重要是下面一条。哎，不要以为教会才有使命感哦，这个社会有使命感的人比比皆是。因为其实在一个团体中，在一个社会中没有使命感，我们就不可能在这个团体、在这个社会中继续发展，对吗？好，既然这样，那咱们教会讲使命有什么不一样？这个答案非常重要。既然 Starbucks 这样的店都有的话，我相信Dunkin' Donuts 一定也有，我相信麦当劳一定也有。那么我们的使命感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当然我们不是卖咖啡了啊，虽然我们楼下也有咖啡了啊，不过那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是吧？啊，不过彻底的来讲，基本最深入基督徒教会的使命感跟一般世俗的使命感有什么不同？这个的确要我们去思考了，也的确要思考了。当我们明白这一点之后，当你回去你的工作单位去上班，你的工作单位有使命感，你当然应该努力去啊！你既然在这里工作嘛，是吧？当然应该。不过当你明白了下面圣经给我们使命的这个真理之后，我相信我们会带着另外一个更高层次的使命感去完成你地上的使命感。这个更高层次的使命感在哪里呢？请看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第三章的十四节。第三章十四节，一起读好吗？保罗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圣经的教导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要努力竭力要得着啊？因为什么要朝着标杆直跑？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神在耶稣里面有一个从上面召我们来得这一个的呼召。或者我们用一个名字来描写这种呼召，我们叫它做召命，就是这里你所看到的召命，神的呼召 calling。 不是只有做牧师需要呼召嘞，每一位信徒都有神的呼召呢。神的呼召不一定呼召你 做牧师，做传道人，做怎么样？你可能神呼召你就是在你的岗位上做数据分析师，做工程师，做老师，做营养师。这是一种 calling。 假如耶稣基督得着我们是这样子的强烈的拯救挽回，一定有目的的，而这个目的的寻找就是去了解神在你跟我身上的那个呼召、召命、 calling。 在圣经这样子表达多而又多，给我们看见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给我们看见这一个的神对人的呼召的重要性。我简单读几段哈，你回去可以自己去寻找哈。那这些经文都给我们看见，的确神呼召每一位。使徒行传16:10，保罗看见这个异象就想去马其顿，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人生的方向，人生努力的方向是神呼召我们去的。罗马书1:1，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做使徒的。保罗作为使徒，不是他自愿当兵，而是神呼召他的。换句话说，人一生的身份是从呼召而来的。不止保罗，他还讲罗马教会罗马书1:6，讲了他是被呼召出来。他也说其中也有你们，当然是指罗马教会的会众，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不只是传道人要蒙召啊，每一位属神的人都要蒙召，是吧？神呼召他们啊。那么1:7，他就继续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对吗？人在神面前是被神呼召啊。你哥林多前书1:9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呼召。你哥林多前书1:24，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总基督总为神的能力，不管是什么人，不同的背景，也是同样是被神呼召的。如此如此如此。那么我跳到这一段哈，这一段一定要读的是吧？啊，我读完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读了哈。彼得前书2:9，知道为什么我要读了吗？啊，我读给你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呼召我们，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什么美德。美德教会的会训啊，是不是 啊我们要宣扬那召呼召的观念，多么强烈，召我们出黑暗入光奇妙光明者的那一位耶稣基督的美德。啊，好多人问为什么我们叫美德教会啊？哈啊，我第一个回答是因为以前教会是在 Metuchen 开始的嘛，对吧？是吗？啊 ，Metuchen 嘛，哈，那是翻成美德城嘛，啊 ，Metuchen 差不多了啊，所以我们叫美德教会的哈。啊，不过有一个神学意义就是这里了哈，我们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为什么叫美德教会？因为我们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是吧？直到启示录，这个呼召的观念仍然很强烈。17:14，启示录17:14说，他们就是神的百姓，神的百姓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得胜的人。蒙召，弟兄姐妹啊，召命不是只有对传道人才重要啊，传道人当然需要知道哈，不过是每一位神的圣徒教会都要接受的。因此有了这个了解，我们就回到今天我们要思考的主题了。 Starbucks 也有使命，麦当劳也有使命，您的公司也有使命，教会的使命跟这些使命有什么不同？因为教会的使命是从上而下呼召我们赐给我们的，所以那就是今天讲到的题目了，是不是？什么东西啊？招命带来使命，招命，神的呼召，神的拣选带来使命。对这一段经文而言，这个真理实在太清楚了。他说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召，神呼召我们是从上而下的。在侍奉的过程中哈，我们有不同程度的满足感哈，啊，希望你有是吧？啊，彼此鼓励有满足感的啊，啊，加油啊，啊，打气啊，同心啊，那么低潮的时候大家一起共度，哇，这个都是满足感啊。啊，我们这次短宣队去，哇，很多满足感的哈，哇，啊，我们从一早开始灵修啊，然后去校园发单张哈，弄到中午有时候不吃饭哈，哇，因为太有满足感了哈，啊，因为吃饭的时候是最好跟个人布道的时候嘛。哦，我们一吃了就没有机会了啦。哦，所以哇，不用吃饭也可以啊。啊，我们的食物就遵循我天父的旨意，就是饱了啊。然后啊，完了之后晚上去照顾教会的成年人，因为那个教会没有牧师的，我们能做的尽量为主而做哈。啊，完了之后有时候我们还要检讨一下，然后各自回到不同的地方哈，啊。我们住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常常回到各个地方呢。啊，我们的队员呢，啊，还有个人任务啊，有的算账的哈，啊，还没睡觉之前把今天的账目登记啊，啊，有的呢要马上要带敬拜了哇，赶快把 PowerPoint 再修改了是吧？啊，我是领队的，我是最没事干的了啊，我只讲道嘛啊，那也要把讲的按照今天遇到什么人做一点修改吧是吧？啊，马牧师是最辛苦了啊，他要从头到尾开车啊，开那个手排档的驾驶盘在旁边另外一边的车，走在英国狭小的道路，哇，那辛苦啊！每天大家要睡觉，大概都有时候12点以后了。哇，不过我们很快乐，是啊，侍奉有满足感。不过弟兄姐妹，假如我们的满足感只停留在这个层面，那么我们的满足感还没有到圣经要教导我们去经历的境界。若是我们的满足感是这一种，哇，我们就投入 ownership 的，哇，而大家彼此认同同心，这些都是美好的不得了的哈，我们应该去努力打倒的哈，啊，我相信各位度中秋节哈，我们在伦敦看伦敦的月亮哈，没有美国的亮了哈，啊，大家一起切月饼，哇，100多个弟兄姐妹一起聚在这里，哇，多有满足感哈，感谢主啊，我们听到各位在这里庆中秋的时候这么样的热烈哈，新朋友老朋友大家一起同心，我们在伦敦多么高兴啊，你不知道哈，我特别高兴了哈。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在啊！啊，牧师不在，弟兄姐妹联合起来同心侍奉，做到这样的程度，你说做牧师高不高兴？啊，高兴的不得了啊！哎呀，额外高兴，哈哈，是吧？不过弟兄姐妹，假如我们的满足感只停留在这个层面，那么我们应该更上一层楼。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侍奉带来的使命。不只是在彼此同心中得着，或者简单的说，不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到什么而满足，更要了解一个垂直的方向，那就是原来今天我们一切的使命是根基于从天上来的呼召，召命。假如是这样看的话，那么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这句话说什么呢？他说 不要单单因为我们得着什么而满足，更要深深知道我们被神得着而满足。原来他是用英文写的，我读给你听，他说 Don't be satisfied only because we own something, but be satisfied because we are owned by God. 不是我们得着什么，而是我们被神得着。这两个层面在这段经文里面清清楚楚给我们看见。既然了解上面我们所提的真理，有几样我们可以一起努力的，好不好？好，第一个努力，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不同的使命的，是吧？刚刚诗歌班在这里用音乐带领我们敬拜，音乐侍奉，站在门口很重要的这个接待新人招待的侍奉，等一下聚会完了，新朋友我们有新人餐厅，是吧？啊，这个大学同学有大学餐厅，是吧？啊，我们开辟很多餐厅了，现在了啊，哎呀，这个空间不够了啊，假如够的话，一定还有其他餐厅要开张了，是吧？那么在那里面，很多人在那里侍奉，哇，预备饮食了，倒茶倒水了，预备椅子，打开桌子啊，收拾啊，哇，干，大家都很甘心乐意。哎呀，做各位的牧师实在是太快乐了啊，这么同心啊，啊，不同岗位嘛啊，那有的人呢，啊，有的人就接送，多么重要的侍奉啊！我实在佩服你，你的耐心、细心啊、恒心啊，把人从远远的地方来到教会，多么好啊！有的人在祷告中侍奉，有的人呢，有的人永远看不见他的，因为他在隔壁房子带孩子，那是隐形的侍奉。对我们而言，对神而言都知道，是吧？但我们不知道，哎呀，多么重要！否则你能坐在这里吗？妈妈，你要跑出去了啊！肚子饿，你又要跑出去了，是吧？哇，我们的同工把我们的孩子看得好好的，不同层次的侍奉。等一下有饭吃啊，你以为饭自己来的啊？同工打电话的了，是不是？对不对？还分的嘞，哈，又是侍奉，教主日学有侍奉，各种层面的侍奉不一样，因为我们在神的呼召不一样，使命不一样。不过重要的是，不管我们是什么使命，不在于哪一种，而在于在这个使命和召命中竭力侍奉。假如回到今天的经文，用一个赛跑的比喻来看的话，赛跑有很多种的，是不是啊？哦，100米赛跑，是吧？400米赛跑，是吧？哦，马拉松啊，马拉松是多少英里啊？二十英里啊，26是吧？26英里是吧？哦，都是赛跑，是吧？那么跑100米好好跑的人，第一名得一个金牌，400米好好跑的，哦，有这个奖赏，是吧？马拉松哇，26英里啊，好好跑也有一个奖牌啊。你不能说，哎，我是跑了2.5小时呢，得这个马拉松金牌，你这个100米金牌不算什么了，你不能这样看的，是吧？因为每个人的竞赛方式不同啊，参加项目不同啊，所以不在于你跑多远，而在于你有没有好好跑。换句话说，不在于我们现在的岗位在哪里，而在于我们在现在的岗位上有没有竭力追求。那么第二啊，因着这样的话，我们彼此侍奉呢，就不会有竞争跟比较了，是不是？对不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岗位嘛，是不是？那么我们这里叫做国语堂啊，我们教会有几个堂，你知道吧？几个堂你知道吗？主日崇拜有几堂啊？我一直以为只有三堂，后来发现原来不是哦，我们有五堂啊，啊，五堂啊，真的好，你要不要数给你听啊？啊，有英文堂嘛，哈，啊，我们同时的嘛，在他们，我们在楼下嘛，啊，那么有国语堂嘛，哈，那么之前有粤语堂嘛，是吧？还有吗？有啊，儿童崇拜啊，还有青少年崇拜，我们有五个堂会啊。 换句话说，我们有不同的堂会来照顾不一样的群体啊，但是我们没有竞争的了，对不对啊？我们在这一个我们的使命中好好努力，这就是竭力追求。回到国语堂，你是音乐侍奉，我是话语侍奉，有的人是总务的侍奉，有的人是出纳的侍奉，有的人是祷告的侍奉，有的是教育事工的侍奉，有的是做执事，有的要接送等等等等，我们都在做同一件事，这件事就是竭力得到从天上来我们应该有神给我们的召命，成全那个召命。2004年，在西雅图西岸嘛举行了一个奥运会你大概想象，什么西雅图有奥运会啊？没有那个奥运会很特别，叫做残障奥运会都是残障人士参加的那这个残障人士有的是行动不方便，有的是智力发展失常，总之他是残障人士。那么有一个比赛，有一项比赛是100米的赛跑，当天呢有9个参赛的人，那么这9个当然都是残障人士的那么赛跑就跟普通赛跑一样也会有枪声砰，于是他们就一起跑了跑没多久呢有一个人就摔倒了，哭起来了那么其他8个就听到那个摔倒在那边哭的孩子的声音，那么他们就不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了他们就往后看了往回看到底什么事了那么赛跑有人哭才发现原来他跌倒了，最后呢所有人都停下来开始往回走了不是向着标杆直跑，他们往回走他们的标杆改变了现在其中呢这8个里面呢就有一个，这个是一个女孩子，她患了那个Down syndrome 就是智力发展不是这么健全的，这个女孩子从8个人当中走过去就坐在那个摔倒的孩子旁边，抱着她问他 Are you alright? 然后扶他起来。接下来呢这感人的一幕就发生了，9个运动员手牵手一起跑到终点，所有的观众都站起来热烈的鼓掌，而且鼓掌很久。我想在某个程度你跟我都是残障者，因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从这个神学角度看，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不完全，可能我们的 IQ 是最高的，但是从神的角度看我们都不完全。假如你也同意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和这9位残障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赛跑参赛者是一起跑差不多的赛跑的。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赛跑不在于谁跑第一了，而在于我们可以彼此成全支持，一同完成神在每一个人身上所赐给我们的召命，借着完成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召命，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我们就可以一同好像那几个人一样 一同来到宝座面前，我们向神说，感谢你呼召我奔跑这一场人生的路，现在我跑完了，愿主赐福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人生中，可以有一天对神这样说，然后神说，忠心良善的仆人，进来与你的主人一同欢喜快乐。我们祈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你的召命带来我们在世上的使命，使我们可以在主的恩典中继续向前，不断的竭力奔跑，要得着耶稣基督所要得着我们的。求恩典的主，当我们把这个真理思考清楚之后，继续引导每一位，有的已经在奔跑的路中了，求主继续恩待我们奔跑，有的还在寻找准备要起跑了，主啊，恩待我们早日寻见，继续参与这个赛跑，于是在这个人生的奔跑之中，看见原来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召命，也使我们在奔跑中可以享受与主同奔跑的喜乐，与弟兄姐妹同奔跑的喜乐。谢谢主引导我们，使我们知道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是一同奔跑的人。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